宋江跟花荣，他们放火烧了清风山，兵分三队，排开大队是砍奔水泊，路上是平安无事。宋江、花荣在头前打前站。单说这天，正往前走着，就听见山坡之下战鼓如雷，又打得正激烈，谁跟谁打不清楚。宋江、花荣把手往空中一举，让队伍停止前进，然后二人骑马上高坡往对面观看。再一看对影山的山坡下有两伙，一伙都穿红的，一伙都穿白的，为首的两匹马两员大将正在厮斗。他们俩掌中都使的是大戟，为了装饰这个兵刃呢，在这个戟头上拴点零碎。穿红的这个主，这条大戟上拴了一条豹尾；穿白的那个主，为了装饰掌中的兵刃，拴了一条狮尾。由于他俩打得太激烈了，豹尾跟狮尾搅在一处，拧成疙瘩了。花荣来了兴趣，噌噌从走兽湖玄天带拽出画眉弓和一支燕尾剑。花荣把燕尾剑搭上，前把推泰山，后把叶公弦，弓开如满月，是剑走似流星，喊了一声招怕吃，正好搅断豹尾。这两个主乐子可大了，扑通扑通从马上全摔下去了。两伙军兵把主将招起来回归阵地，穿白的这个主和穿红的这位从地上咕噜声站起来之后，定睛瞧看，什么人？谁放的箭？花荣一匹马过来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二位好汉休要动怒，方才这一箭是我射的，你是什么人？小可是清风镇的，我叫小李广，花荣是也。小，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花之寨？不错，正是在下。哎呦，久闻大名，果然神射。两个人顾不得打了，全过来见花荣。花荣从马上也跳下来，一瞅这俩小伙长得真俊，特别是穿一身红的这位，就像画上画的三国那吕布差不多少。再看看穿白的这位，你要打冷眼看不出来，你要仔细看跟画上画的跨海征东的薛仁贵差不多少。这会儿宋江也过来了，花荣一给介绍，宋押司及时与宋江俩人一拍大腿，哎呀，久闻大名啊，没想到二位怎么今儿个走到对影山来了。宋江说，这么办吧，问你们二位尊姓大名，因何在此动手，能不能听我们的话别打了？天下好汉是一家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呢？能不能给我薄面？宋江一出头，俩人果然不打了。一报名啊，大伙才清楚，穿红的这位人送绰号小温侯，姓吕叫吕方；穿白的那位叫赛仁贵的郭胜。闹了半天，这二位啊都是买卖人，就是小温侯吕方吧，是倒腾水银的，据说从青海一带倒腾着水银， 然后呢到南方去卖。这一次投学文5万两银子，结果走到半道上出事儿，水银叫人抢了，连本丧汤，没法回去交代呀，就领着手下的伙计占据了对影山，在这大家劫舍，落草为寇。他来了没几天，又来了一伙人，就是赛仁贵的郭胜。郭胜也是个买卖人，在陕西西安一带做买卖，也被贼寇给抢了，连本丧汤，走投无路，领着手下这伙人也来到对影山，都想占据这座山头，谁也不服谁。后来两个人是这么协商的，咱们俩分上下论高低，谁胜过谁，谁就占据这座山，败了滚蛋。他们俩打了5天了，哪回也没分出胜负来。今天是第5次，恰好遇上宋江跟花荣。两个人听完了乐了，二位英雄好汉，这又何必呢？据你们二位一介绍，同病相怜呢，我们应当互相帮助才对呢。大家就问呢，那么宋押司，您这是奔哪去？宋江说，我投奔水泊梁山，如果二位愿意的话，放弃对影山，这个地方有什么呆头，跟我一同赶奔水泊。啊，妥了，我们乐意。书说简短，在这个路上收下2员大将，因为这两位也是梁山108将之中的，又凑了500-600人。宋江是非常高兴啊，这人越凑越多，他也显眼呢，所以宋江啊格外的留神，把所有的军兵编成5队，次第而行，一波挨着一波，相距5里地。他让花荣跟着赛仁贵的郭胜、小温侯吕方在后边，他带着燕顺、锦毛虎领着20个人在最前边开道。现在离着水泊梁山已经就很近了，宋江也怕发生误会。你看咱打着官军的旗号，水泊梁山再以为官军攻打来了，倘若梁山再分兵派将，两头打起来，这个损失就太大了。为了避免这个损失，他领着燕顺打前站，去找赤发鬼刘唐、旱地忽律朱贵，这都是老熟人了，先把招呼打好了。所以大队人马在后边，宋江领着20个人带着燕顺往前走。这一天正走着呢，路过一家酒馆，这酒馆就在山脚下。宋江知道原来在这路过，离这水泊还有15里，行了，总算到了地方了，我们也歇歇脚，等着后头的大队人马。他跟燕顺打完招呼，22个人从马上跳下来，牵着马来到酒馆。伙计出来一看，我要来这么多人，牵马匹的牵马匹，招待客人的招待客人。众人进了屋了，您说这酒馆能讲究得了吗？就是房间大，草顶干打垒的4壁，屋里这地呀倒挺光滑。众人进屋之后，一下来这么多人，显得屋里有点狭窄。伙计赶紧让座，各位请坐请坐请坐，坐这儿坐这儿坐。就这样还有4-5个人没坐，可把着门这儿有张大方桌，有长条大凳子，这就一个人在这站着。这个主可能啊来的时间不短了，喝酒喝醉了，往长条凳上一躺，枕着包裹打呼噜睡大觉。 就他这一个人站着一条大凳子。宋江就跟伙计说，你看我们还有几位弟兄站着，能不能跟那位让他迁就迁就，给我们让个地方。伙计说行，他来半天了，你们各位稍等啊。伙计就过来了，我这位大爷，哎，醒醒醒醒，大爷大爷别睡了，醒醒醒醒，把这位给推醒了。这主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揉揉眼睛坐起来，呵，宋江他们一看这家长得真棒啊，跟一桶石碑差不多少。这个主一瞪眼睛，什么事儿？大爷，您看我们这客人来了不少，您占这地方太大了，是不是？请您屈尊屈尊，给让让地方。什么？我让地方？有没有先来后到？哎，你他妈势利眼！啊，啪！给伙计就来个嘴巴。燕顺是干什么的？那占山的山狼，平日说上句说惯了，一句话不投就瞪眼睛，这燕顺就急了，也没跟宋江商议，我撑往前一窜，一把把这大个子前心的衣服给抓住了。你，我看他妈你小子是找揍。可这位呀、啊、也不含糊，把燕顺的腕子给吊住了。你干什么？你想打仗吗？好小子，屋里地势狭窄，有种咱到宽阔地方啊，走走。宋江一看这何苦来的，赶紧过去把他们给分开了。燕贤弟住手，听我的。燕顺一看宋江急了，把手撒开了，妈放你个便宜，不然老子剥了你的皮。说了两句熊话，躲到宋江身后去了。宋江那个人呢，一向不爱惹事，非常有涵养。宋江拍拍这大汉的肩头，我说老兄啊，消消气儿。有道是五湖四海皆朋友，咱们既然能在一个酒馆吃饭，这就算有缘。方才我兄弟说话不周，动作粗野，还望老兄海涵，我这给您赔礼了。这家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一看眼前站这小个长得黢黑，哎，说话倒蛮客气的，这火气啊就消了有一半。好吧，看在你的份上，算了。你说吃饭有没有早来，有没有晚到的？我喝多了在这躺一会儿就不行吗？又不是你们家开的饭馆，你干什么动手动脚的？哦，你仗着你们人多呀，老子不怕。你就有千军万马，我也不惧。燕顺一听又来了，燕顺呢就在宋江身后抻着个脖子就跟他犟犟，我你吹什么牛皮呀、啊？啊，你就没有怕的人吗？有啊，我告诉你，当今这个国家这么大的世界，我就怕俩人，我就服这俩人，刨出这俩人老子谁他妈也不在乎。哇，你还真服人呢。那你说你服谁？服谁呀、啊？那你听好了，第一个东海郡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，我们柴大爷，我服他，他叫我站着死，我不敢跪着生。宋江一听他提柴进，还是个熟人啊，那么自己跟小旋风柴进也是过命的交情，但是没打断他的谈话，接茬往下听着。这位还接着说， 第二位那名誉是太大了，家住山东运城县宋家庄的人，人送绰号及时雨宋公明，宋江，我宋哥哥，叫我怎么病我怎么病，除了他们二位之外我没他妈有怕的。燕顺一听也乐了，用手捅了一下宋江，心说来来，这哪来这么个闹包浆啊。来，宋江一笑，朋友，那么你刚才提面的这二位你都认识吗？废话，不认识我能服他们吗？
哦，
那你提那第二位宋江你见过吗？没见过。你别看没见过，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，我早就想见见我宋哥哥，就是没这个缘分。朋友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，你看看我是谁。你这大汉就一愣，燕顺过来了，我朋友消消气儿啊，把你那眼珠子往回收一收，你看你这个胸劲儿，这位就是刚才你说过的孝义黑三郎胡宝义及时雨宋公明，吃吧，不行糊弄我。宋江一晃头，大丈夫行不更名，立不改姓，我能拿名字开玩笑吗？哎呀，真是您。这大汉跪到宋江面前，倒身便拜，咚咚咚磕了仨响头，这个气氛呢顿时就和缓下来。看刚才都要动刀子，这会儿烟消雾散，宋江把他搀起来。朋友，请问你尊姓大名？我姓石啊，石头的石，我叫石勇。因为我身子骨长得结实，这是身上都是棒硬棒硬的，所以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石将军，我叫石勇。书中代言梁山一百单八将也有他一份呢。
哦，
宋江说请坐，石贤弟请坐，没外人，这位是我兄弟锦毛虎燕顺，往后多亲多近。说让伙计调摆桌椅，一看这仗不打了，伙计也挺高兴，问他们吃点什么，宋江点了菜点了饭，伙计张罗起来。那么宋江就问了，贤弟啊，你这是从何处来？你跟柴大官人怎么认识的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哥哥，我是个粗鲁人，目不识丁，没念过书，但是我心眼可不坏呀。我家原住在洛阳东关外，由于我那是个粗鲁人，好管世上不平之事，他妈的有个财主调戏一个寡妇，我过去一管，这财主挑了我的理了，喝令手下的家奴把我摁到当街一顿胖揍，他还拿了一张片子，派人把我送到巡检司关了一个月。您说我这口气能出得来吗？放出来之后，我磨了把铡刀，半夜间我摸到财主家去了，把这小子一刀劈为两半。人命关天，我在家待不住了，好在呢我们家除了我之外也没第二个人了，我是个光棍汉。就这样我投奔到柴家庄，柴的官人把我收留了，问明经过，深表同情。 一直把我掩藏了半年挂零啊，现在这个官司还没算完，我也不敢离开柴家庄了。我就拿柴的官人做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那么你上这儿来干什么？
哎，甭提了，哥哥，我正找您呢，
找我啊！光鞋我就穿坏了两双了，我到孔家庄找过你，到白虎山也找过你，我还到了一趟清风山呢，到哪块都追着您的影子，说您不在已经走了。后来我听说您领人要赶奔梁山，我是抄小道来到这儿的，我在这儿等您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，
找我什么事？嗨，说这话一个月以前吧，我正在柴家庄陪伴柴的官人，你兄弟宋清风似风火似火从宋家庄来找你来了。一见面你兄弟就哭啊，眼睛都哭肿了，好像你们家出了什么事了。后来柴的官人说，你别着急，你有什么事他说叫我哥哥回家，就叫你马上回家，他还给留下封信。后来柴的官人说，你别着急，你先回家听信，我派人去找宋公明。就这样，柴的官人委派我拿着您兄弟一封信前来找你，不然的话我能这么着急吗？不把我累垮了都。啊，宋江这才明白。那么请问贤弟，信在何处？在我怀里呢。石将军石勇把信拿出来，双手递于宋江。
宋江心里纳闷，能有什么事这么着急？
哎呀，他这心呢，就提到嗓子眼儿，手就有点发凉。把信打开一看，上的写的很简单，上写：大哥，今年年初老爹爹不幸病故，现在停灵在家，望你见字之后速回家乡为爹爹安葬，小弟气血顿走。宋江一看，闹了半天憋死了。宋江真好像挨了当头一棒，眼前一花，他也来